怎么又发烧了？
什么时候才能睡过夜？
孩子将来长不高，那该怎么办呢？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为您邀请各界名医，提供丰富且实用的健康资讯，让您家中的小宝贝快乐且健康的成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秀秀我们的家人吧。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我们这季的主题呢，是给孩子预备好的自己。那在台湾呢，平均每三个人呢，就有一对爸妈需要注意这件事情，那就是小儿过敏的问题。我刚刚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三个孩子里面呢，就有一个是过敏儿，这是平均下来哈，就是三分之一的机会，你的孩子、你的宝宝可能是过敏儿。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其实自己就是过敏儿，也深受过敏之苦哦。那过敏其实呢，别无他法啊，就是要远离这些过敏源。但是呢，台湾又偏偏非常的潮湿啊，温度又比较高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像是尘螨过敏，你知道在台湾啊，大概90%都是尘螨过敏啊。尘螨呢，一定要用这个高温啊来处理哈，所以比如说用温水，偏热的水，45度以上的水来洗衣服，或者是你要长期的用烘焙机，然后不然呢，这些尘螨是吃人的皮屑哦，虽然你看不到它，但是它看得到你的皮屑来过活哈，所以这个是造成孩子过敏很严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知道过敏有三部曲，包含了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可能是最早发生的，接下来呢就是鼻子过敏，所谓的异位性鼻炎哈，然后还有气喘的这种过敏哈，这三部曲呢可能在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常常交替轮流着出现了，每一个人的症状不一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过敏三部曲里面最早出现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星光医院小儿科医师陈世慧医师，来谈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妈咪，你昨天半夜有没有听到什么哭声啊？
当然有啊，我都睡不好，哭这么大声。
是我们家小宝吗？
不是啦，如果是小宝，我一定会赶快去给他秀秀的啊。是隔壁强强啦，听说他有异位性皮肤炎耶，哦，那个发作起来真的很辛苦，很难治好的感觉耶。
这样严重啊，会难受到半夜都睡不着吗？
对呀，听他妈妈说，不止他睡不着，连强强的爸爸、强强的妈妈，哦，真的是为这个事情伤透脑筋耶。
也太辛苦了吧，这样长期下来一定会睡眠不足的啦。
是啊，到底该怎么办呢？
难道真的连医生也都没有办法吗？
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小儿内分泌科医师吴怡欣。孩子的健康就是未来最大的财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哇，在台湾的这种气候，格外这几天的天气都不是很好，在天气转换的时候呢，孩子过敏的症状常常就会很恼人哦。像文贤自己的孩子呢，常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包馄饨了哈，所以就是有这种过敏性鼻炎的状态。我也记得我的小女儿哦，刚出生的时候也是异位性皮肤炎非常的 严重哦。虽然长大有好转一些，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国人哦，对于这个过敏的知识，其实有时候是这种一知半解哦，很难去理解说到底怎么样看关顾这个过敏的状态，到底怎么样照顾过敏儿。可是你知道过敏儿的比例在台湾是非常高哦，大概三个孩子就有一个是过敏儿，大大小小的过敏，轻重缓急的过敏，各式各样的过敏哦。所以其实像过敏类似的主题可以在家庭保健室里面节目呢分成好几集来做。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不能说他是过敏专家，这样听起来好惨哦，是专门呢，他的专科呢是这个星光医院的小儿风湿过敏免疫科的陈世慧医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欢迎陈医师。
嗨，文贤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小儿科医师陈世慧。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谈小儿过敏哦，是不是真的在台湾这个小儿过敏的状态很多，对不对？所以你的门诊应该也是爆满爆满的。
好像越来越多的感觉了，
就是过敏
的发生率。
对啊对啊，而且是不是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来谈谈过敏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状况好吗？
是过敏的话，其实我们常见到的是说过敏的一个进行曲，那最常见到的还是三个，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然后气喘跟过敏性鼻炎。那当然就是在不同的过敏的这些疾病来讲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它其实为什么叫做一个进行曲？那进行曲其实就是说它是一直正在进行当中。
对，
所以其实是跟年纪也会有一点相关。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常见到，就是比如说我常常会跟就是我们同事啊，或是那个朋友说，我看到病人走进来，我看他是几岁的话，我就可以大概猜到他是来看什么。对，如果说抱着一个 baby 进来的话，通常就是来看皮肤啦，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对，因为异位性皮肤炎它会在比较早，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出生大概几个月之后，然后可能就开始一些皮肤的症状，所以异肤的发生的时间会比其他像是气喘啊或是过敏性鼻炎再早一点点。那气喘的部分可能就是比如说两岁以后，那小朋友可能开始有一些咳嗽的症状啊，咳得比较久一点点的话，可能要小心他气管是不是真的有一些过敏的这个部分。所以在稍微大一点点小朋友进来的话，我会可能会猜说，他可能是要来看气管的部分。那再大一点，可能比如说四五岁以后的小朋友来的话，可能真的就要小心说他是不是要来看鼻子了。所以这是一个进行曲，一直持续的在发生当中。
所以刚刚说到这个进行曲，它有没有可能三部合奏啊？就是一个孩子来，然后可能他有异位性皮肤炎，可是他也有时候很容易因为感冒就传起来，然后他又有过敏性鼻炎的。
有啊，其实就是三位一体吗？没有啦，就是因为那个他们其实过敏，就是他们那是他们体质。那所以他们其实过敏是什么东西，就是他可能接触到一些环境当中的东西或是食物的东西会让他有过敏的反应的话，他其实就是可能会表现在他的比如说皮肤啊，表现在他的气管，或表现在他的鼻子，这些就是过敏。所以他其实长期被一些他过敏东西刺激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些东西就不管是在哪里表现出来就会有。所以其实蛮多小朋友到比如说大一点点，比如说五六岁啊，也是常常是要来看皮肤加鼻子再加气管的这个部分，其实就非常的辛苦啦。
这种算重症哈，就是真的蛮严重的，
应该说影响到生活品质吧。
是是是，影响到生活品质，其实就会照顾起来也很辛苦。然后加上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要到学校去，爸妈没有陪在身边的时候，那个效果又差很多了，对不对？然后接触的东西，接触到的过敏源也变多了。好，因为以前就可能只有婴儿床嘛，现在他会走会爬会跳了，然后又要出去上学了，哇，接触到的过敏源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就要更加的注意哦。刚刚陈医师在我们当中跟大家分享，异位性皮肤炎大概是 baby 的时候，两岁以后大概就是气喘就开始了，四到五岁就过敏性鼻炎。那这个东西它会这个应该算是它的好发期，就是比较激烈的时候，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就是比较多是这样子。那他大概到什么时候他会渐渐趋缓下来，或者是他不会，你就是要一直 fight 到他
长大
青春期。对，
那过敏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图啦，那它上面就是一个文献上面的一张图，那它其实会 可以看得到是说易肤的小朋友啊、嗯、其实如果好好的保养他的皮肤的话，他其实有时候到大概两三岁之后其实是他可以慢慢的缓解、
嗯、
对，那有些小朋友其实就是小时候易肤如果不要让他一直反反复复的话，那他其实长大一点对于不管是温度的就适应或是说一些季节交替的这部分皮肤是都可以稳定的、嗯
哦嗯、
那气喘的部分的话就是他一样要好好的保养、嗯、那好好保养我们会希望，因为刚才说就是大概开始发生的时间大概两岁过后，
对、
哦、那可是如果说就是那个好好的保养的话，通常在比较小一点发病的小朋友啊，我们会抓大概小学大概一二年级过后，有时候要到三年级左右啦、嗯、那之后可能气管会比较稳定。当然就是说幼稚园到小学的这段时间就是一直反反复复感冒的时候、哦、那有时候在一些病毒的感染也可能会让我们就是过敏的这个气管的一些症状被放大，被比较明显的表现出来、
嗯、
那可是通常如果可以好好保养的话，其实希望他们到小学左右之后其实就可以比较稳定、
嗯、
那比较讨厌当然就是过敏性鼻炎。
对，我看到连大人很多都还是过敏性鼻炎、欸嗯、
对，那其实我们通常会发现说欸、爸爸妈妈来啊可以问一下说、欸、他们爸爸妈妈是不是有些过敏的体质、嗯、大概剩下的大概都是鼻子过敏、哦、那鼻子过敏比较讨厌就是他开始有症状之后他真的很难好，他就是跟随着我们到长大。所以其实大人来讲就是如果小时候有气喘啊或是有易肤的爸爸妈妈的话，可能长大之后这一块可能可以比较缓解，但是鼻子过敏就会比较难好。
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小儿风湿过敏免疫科的陈世慧医师、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跟我们谈一谈小儿过敏。那刚刚听下来你就会知道其实范畴有好多、哦、对不对、哦、然后过敏的进行曲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到异位性皮肤炎啊、气喘啊、过敏性鼻炎、啊、甚至到了长大之后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过敏的症状。所以所谓的过敏其实它是一种体质，对不对？我们在医学上会把它称之为是生病了吗？
他的话他其实也是
列
入一种病了，但是他其实就像刚刚说的他是一个体质、
嗯、
那过敏其实就是我接触到了这个东西，那绝大部分是蛋白质，比如说应该说比如说食物过敏的话就是吃到那个食物的蛋白质，那或是说环境里面比如说宠物的毛啊，猫毛狗毛、嗯、就是毛上面的一些蛋白质的成分、
嗯、
或者是台湾人最常见的还是尘螨的过敏。
对、
那所以接触到这些东西，但这个东西对一些没有过敏的人它可能是无害的，但是这个本来无害的东西接触到我身上，我如果对它过敏的话就变成是有害的、所以说这部分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但是我如果有这个过敏体质，我对这个东西过敏的话可能就会被这个东西影响到这样子。所以过敏其实意思就是这样。
刚刚陈医师说尘螨就是台湾最大宗的其实是尘螨的过敏、那所以所谓的过敏性鼻炎，可是他如果对尘螨过敏，他是说他也是从鼻子进去吗？然后皮肤的话就是他接触到尘螨，被子啊什么娃娃啊什么一类的，所以都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他气喘他也是从呼吸道这样进去、接触到这些过敏源，
通常还是对还是接触到。那其实从皮肤进去的方式也是就是也是有了、就是有些像应该说举例来讲，好，食物过敏的话，有些小朋友啊我们帮他测过敏源，然后比如说他就发现说他对牛肉过敏，就爸爸妈妈就说可是他是那种不吃牛肉的人、完全没有吃过牛肉怎么会对牛肉过敏？所以为什么呢？就通常啊就是小朋友他们比如说会来我们的门诊看，通常是比如说皮肤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异位性皮肤炎它其实就是它的那个皮肤的一些表面的障壁有受损有受伤、所以有一些伤口的时候它可能从皮肤上接触到，比如说大人有吃牛肉，那大人吃牛肉的时候可能就是手上还会有一些就是肉的蛋白质的残留、还没有完全洗干净的时候就去抱它就去碰它，对，所以这个就很容易也很可能就是让它从皮肤跑进去。那所以其实尘螨也一样，我们其实尘螨就是等一下应该会说到啦，就是尘螨其实最常在我们的比如床单啊、床垫啊、枕头套上面，对，那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躺在床上，其实那个都会让我们接触到那个尘螨。 哦，就很可能会从我们其实比如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小伤口然后跑进去刺激到我们这样子。
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星光医院小儿科医师陈世慧又要来跟我们谈一谈小儿过敏常见的这个进行曲里面其中我们讲了过敏性鼻炎讲了气喘讲了异位性皮肤炎，今天我们可以算是首部曲啦，我们来主要来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好吗？
嗯，好。
好，所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来告诉大家异位性皮肤炎你怎么样去判别它，怎么样认识，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跟小 baby， 因为我们刚刚说异位性皮肤炎是最早的嘛，所以可能是 baby 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察觉它的起很多的疹子，有时候那小朋友很容易起疹子，所以你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病毒疹、玫瑰疹什么疹哈。但如果你是过你自己妈妈爸爸有过敏的体质，其实要注意会不会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它到底长成什么样子，那你要怎么样来关顾照顾这个孩子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Poets often use many words to say a simple thing. It takes thought and time and rhyme to make a poem sing. With music and words I've been playing. For you I have written a song.To be sure that you'll know what I'm saying, I'll translate as I go along.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各位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跟着文贤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儿过敏是不是让你很烦恼呢？那特别我们今天邀请到星光医院的小儿风湿过敏免疫科的陈世慧医师要来聊一聊其中最早发生的，上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讲了这个过敏的进行曲哦，那最早发生的大概就是异位性皮肤炎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把这个 focus 重点放在异位性皮肤炎，可能很多过敏儿都经历过这一段哦。那如果孩子还很小的话，可能正在身处其害。我们再次欢迎陈医师来为我们解答。
嗨，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小儿科陈世慧医师。
那我们今天特别来谈异位性皮肤炎好了。要先讲哈，那个异位性皮肤炎是位置的位，不是味道的味，因为你很容易上 Google 去搜寻这个名词，或者你听到了，你想说到底在讲什么，你去 Google， 然后你就会打成异味，就是身体有不同的味道。异味性皮肤炎不是，它是位置的味，所以这个一定要请陈医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异位性皮肤炎它的一些症状，它的一些长相，那怎么判别？因为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里面文贤有提到嘛，小朋友好容易长疹子哦，皮肤好敏感哦，所以到底怎么样的疹子，怎么样的状态，甚至是什么样的这种是过敏的反应，那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咯。异位性皮肤炎，
那异位性皮肤炎的话，它其实主要发生的时间点要注意一下，就是通常啊，小朋友大概在出生大概4个月之后啦，才会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就是皮肤的一些症状跑出来。应该说针对
一出生就会有，
一出生的话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疹子，就像刚刚说的。那其实最常见到的是可能爸爸妈妈在小朋友大概3个礼拜大左右到满月左右会发现说，他的那个脸部啊头皮啊都非常的多
油油，
一颗一颗，对，油油，然后甚至真的就是有点味道的那一种、那可是那个的话，其实那个时期的话都不是异位性皮肤炎、
okay.
对，那个时期的话是另外一个名称啦，叫做脂漏性皮肤、那所以脂漏性皮肤炎跟异位性皮肤炎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知道异位性皮肤炎好像都会发生在那个关节处、对不对？
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它的定义，它只有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定义，然后跟一些一些很小的一些细节那可是大定义来讲的话就是有4个、第一就是它会反复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疹子跑出来了，然后我可能擦个药它可能又退掉、可是停药以后可能它又开始跑回来，这叫反反复复然后它还有第二个就是它会很痒，所以小朋友的话大一点的小朋友他们可以抓啦，他们会抓了、所以他就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可是小一点的小朋友他们还不太会抓，那可是他们会用什么表现？他们会用那种磨蹭，比如说喝奶奶的时候脸就在那边一直磨磨磨或脚会一直磨磨踢踢踢，
其实是因为他很痒，
对，是因为
他在塞奶，
对，他其实是因为很痒的关系好，那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说他发生的部位，像刚刚文贤说的发生的部位跟他的年纪比起来是比较特殊的一些地方。那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3-4个月左右，他如果开始就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征兆的话，通常会是在就是比如说手跟脚的一些外侧，所以比如说膝盖的关节，或是肘关节，然后所以这些是比较外侧。那当然就是脸部也会有啦，对，所以脸部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些状况。那到比较大一点，可能比如说6个月以后，他们那个皮肤疹子的部位会跑到一些就是内侧，就是比如说我们膝盖的后面或是那个手肘的里面就是那种比较曲曲的关节，就是曲曲的那个关节，就是比较可以、
我懂我懂，其实本来是在外面，
对对对，
然后比较后面才会跑到里面，手腕那个手肘的里面，
对对对对，
就是被折起来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被盖住的地方，
对，就大一点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我以为是从里面开始，所以不是，其实是从外面，
对对，小一点的时候是从外面。那当然就是一些手腕关节啊、脚踝啊，这些都是很容易好发的地方
那真的跟风湿很像
风湿嘛，风湿应该会痛不一定啦，但是就是会有些疼痒的感觉他们通常不会痛啦，就是很痒这样子
okay, okay. 所以脖子也会吗？
会，但是脖子其实有时候要小心的是说他们会不会太热，因为脖子其实是小朋友他们对就是很容易闷住啊，然后或是我们常常会让小朋友戴口水巾那个其实就是等于他的第二层衣服了所以
是
脖子这边很长的时候其实是一些太热，然后加上它其实本身真的是那边很容易流汗啊，就很容易刺激这样子等下刚刚讲了3个嘛，那第4个就是如果爸爸妈妈有过敏的体质的话，小朋友可能家里面有一些这种过敏体质的遗传的话，也很可能就会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疾病所以这4个里面我们通常会说大概4个里面如果有符合2个以上的话，真的要比较小心小朋友得的是异位性皮肤炎
4个里面2个还蛮容易的
很快的
对，可是你刚刚讲比如说是 那个热疹的话，它可能就跟遗传比较没有关系。
对，热疹其实就是温度太
热，然后它的部位可能被你包得很热，嗯，所以它就是这个好，但它很痒或者反反复复，有很有可能，
嗯，
好，所以这个要两个以上哈，反反复复就是你可能有擦一些药，然后它可是还是会继续这样子哈。擦药的时候很好，那没擦的它马上就来了，
嗯，
那很痒，我讲这个是皮肤炎很容易，就是会小朋友很容易就很痒痒的，嗯，好，然后位置刚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判断很重要的一点，嗯，在关节的处，从外处然后开始长到到内处，好，然后会遗传，
嗯，
所以爸妈如果是过敏儿，爸爸本身有过敏，其实孩子要特别的注意。那到底要怎么注意？
就是肌肤的部分的话，嗯，其实很重要的是他们的保养啦，嗯，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伤口，嗯嗯，那其实我们常常在就是肌肤的门诊的时候，我们会跟爸爸妈妈做一个还蛮完整的一个卫教，
嗯嗯嗯，
那最重要的其实我们会希望他们是好好的洗澡跟好好的擦乳液，就是好好的保湿，
好好的洗澡，嗯，可是这样讲他们会觉得，哈，我之前是没有好好的洗澡吗？
应该说
怎么样好好的洗澡，温度不要太高，还是说要搓澡洗干净，
的确就是这样，就是温度
忽然间讲对了，
温度不要太高，我们会说不要超过40度啦，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会希望他们是用的东西，就是那些沐浴乳的部分的话，会希望他们是选择那种里面的成分还算是安全温和，比较没有那些防腐剂啊，
嗯，
比较不会刺激的东西这样子，
嗯嗯嗯，
对，那当然就是每位医师的做法都不太一样，嗯，有些人会觉得说，欸，用清水洗就好了，
哦，
那可是
不要用那些沐浴乳啊，
对，但是
化学的东西，
对，但我们还是会觉得需要用到一些有沐浴效果的东西去洗，才有办法把身上的一些就是
油脂
脏脏的东西把它洗干净。
欸，真的我有试过，欸，我觉得清水真的爸妈会很难相信我今天有洗澡，
真的哦，
就是如果是清水的话，好像去清洁的话，有时候爸妈其实都好爱孩子哦，嗯，他们会去挑那种什么纯天然的啦，或者是抗过敏的啦，嗯，或者是它的成分呢就是很健康的，甚至是有机的这种，嗯，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小宝贝专用的，或者是专门防异位性皮肤炎的。但是我也听过很多，哦，他们真的是好像用尽了一切，好像就是很难好，欸，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好就是很难，如果到了门诊去刚刚也有提到说要擦药嘛，
嗯，
或者是擦乳液，这个选择上面是不是会有哪些药物，然后要擦哪一种类型的乳液呢？
乳液当然就是根据天气也会有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嗯，比如说夏天的话可能就要擦到一些比较就是水一点点的乳液啦，因为夏天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冷啊，然后不需要就是保湿的部分要，但是不要用的太厚重的，但是到冬天秋冬来讲，其实就是就会变成说好像要擦到乳霜，就比较不是乳液的部分，就是要到再厚一点点的乳霜才有办法保湿的，是时间会再更稳定，对，所以这是保养。那当然就是说用什么样子的乳液什么样子的乳霜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它如果说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像是防腐剂的成分的话，一直在擦在小朋友身上的话，其实擦久了皮肤可能也会对这个有一些刺激啊，嗯，有一些过敏的情形，
对，嗯，哦，所以刚刚 又学到了耶，乳液跟乳霜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看很多爸妈一贯用四季啊，
就是其实要看一下小朋友他们皮肤的状况，有些小朋友其实自己的保湿度其实就还算不错的话，有时候在冬天可能乳液也还可以
就可以了，
对，但是基本上异位性皮肤炎小朋友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容易有疹子，就是他们水分的丧失速度太快了，所以一直在流失水分的话，其实皮肤的障壁就会不完整，然后就很容易被一些环境当中的一些过敏的物质或刺激的物质会影响到。
所以异位性皮肤炎的孩子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保湿，
对，就是洗澡跟保湿，
OK， 所以保湿很重要，洗澡就是要清洁干净，让它的毛细孔都没有什么堵
就是要把皮肤，因为皮肤其实是我们面对外在环境的一个障壁，那它我们会希望他们把就是皮肤上面的一些脏的东西把它洗掉，不然这些脏的东西一直洗不掉的话，一直在他的皮肤上面刺激，也很容易会有一些就是皮肤会容易红啊，就是会容易受伤那样的，但就每个医生做法都不一样，
嗯，
有些医生就觉得，就是有些医生是觉得清水洗就可以，那反正就是 去看哪一位医生的话，就是照着那位医生的做法，这样就可以了。
真的，真的，真的，你既然去看他，你就要相信他。
对，没错。
好、哦，他有他完整的一套做法。嗯、哦，你不要东听听西听听哈、哦，那你的孩子就会变白老鼠，其实反而更危险哈。哦所以呢你还是要好好的跟着你的家庭医师或者是好好听节目、啊、或者找我们陈医师要用对的做法然后完整的、啊、真的去试真的来保护好孩子的健康哈、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洗澡哈、啊、清洁很重要然后保湿是很重要那我就要问啦这个怎么知道孩子现在需要保湿还是说我们是定时比如照三餐保湿还是一天一次洗完澡这样子就够了呢
通常我们会说保湿的话一天最少要两次、哦、就是
早晚嘛
对早晚、嗯、那有些小朋友因为像刚刚说义父的小朋友他们就是水分丧失真的太快有些小朋友真的有时候两次可能还不够、嗯、有时候要到三到四次因为其实一次擦一次乳液的话、哦、他可能有时候保湿的那个时间大概就是大概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左右、哦
对，所以看你用的那个乳液的
对，那还有就当然就是皮肤的状况了、嗯。那所以就是如果说小朋友他真的是很容易很干的话，可能中间都还要再帮他补一些乳液。
是你家也有过敏儿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哦，算是过敏的首部曲。那学到了洗澡跟保湿其实是格外重要的哦。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关于过敏的一些处置。我们刚刚其实说，哎，如果他抓破皮了，是不是他又要抹一些特别的药，让他伤口会比较好哈？到底该怎么办？我想爸妈其实有很多担忧，或者是有很多想要问的问题，下一段节目为您解答。休息一下。
let the sun shine, chase those clouds away. So let the sun shine, go fade away. Let the sun shine, chase those clouds away. Let the sun shine, let it shine. The start of a brand new day。
家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洪伟立医师，今天为大家介绍脂漏性皮肤炎。根据统计，在正常人当中有两大年龄层的人容易得到脂漏性皮肤炎。第一个是介于30岁到60岁的成年人，大概每100个人里面有2-5个人会有这样的困扰。另外一个好发的族群则是我们2个月到6个月的婴幼儿，发生的比率大概在 20% 左右。婴儿型的脂漏性皮肤炎好发部位和成人差不多，在头皮及皱褶处，像是脖子啊、腋下、脸以及包尿布的地方是最常发生的。最典型的表现在头皮，有的时候整个头皮都布满了黄黑皮屑，很像是一顶脏脏的睡帽盖在上面一样。脂漏性皮肤炎是因为油脂分泌旺盛的地方的皮肤在发炎。小朋友的脂漏性皮肤炎常常是因为妈妈的荷尔蒙造成的影响，新生儿的皮脂腺大小跟活性都比较旺盛，所以才会有如此高的发生率。一般我们要治疗婴儿型的脂漏性皮肤炎其实没有非常的困难，轻微的症状不太需要治疗，比较厉害的时候因为皮肤比较细嫩，我们有的时候会建议使用非常轻量的外用型的类固醇药膏，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虽然家长常常听到类固醇药膏会很紧张，但是其实不太需要，因为皮肤在发炎的时候本来就需要擦一些消炎性的药膏，否则小朋友因为不舒服而去搔抓的话，反而比较容易抓破皮而留下疤痕，导致细菌的感染。另外，对于头皮上的黑黄色皮屑，可以用一些植物油去搓揉，去搓它，像是麻油、茶油之类的，用橄榄油也是可以，将小朋友的头皮抹湿，再将油抹上，半个小时以后洗掉，皮屑也就会跟着脱落。以上是针对脂漏性皮肤炎所做的介绍。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来谈小儿过敏。我觉得这个主题性呢非常好，因为就有很多人需要哈，在台湾三个孩子就有一个是过敏儿。刚刚我们今天又讲异位性皮肤炎哦，我在我身边好多爸爸妈妈其实陪伴这样的孩子成长真的是蛮辛苦的哦，因为可能半夜都没有办法睡好，常常就是抱着孩子摇啊摇啊摇，因为孩子真的很痒哦，然后帮他保湿什么也都做了，那甚至很多的孩子都抓到破皮了，流血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孩子那个异位性皮肤炎好严重哦，脖子啊，然后耳朵后面。哇，我曾经看过那个耳朵后面异位性皮肤炎，我都好担心他耳朵会不会掉下来哦，因为就是红红的，然后破皮的，又流血的感觉，然后抹的这样白白的那个药啊，来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想说，哦，你孩子好辛苦哦，真的，到底该怎么办？日常生活要怎么照顾呢？这段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样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小儿风湿过敏免疫科的陈世慧医师，再次欢迎陈医师。
嗨。
我们要来谈日常生活啦齁、医生我们都坐在诊间啊，主持人也坐在录音室齁、要来关心一下，其实真的亲生带的时候24小时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真的爸妈都很心疼齁、那到底日常生活到底我们要做到哪些可以让他，第一我觉得过敏这件事情最重要就是不要碰到过敏源。
对，
对不对哈？
是。
然后呢，日常生活、要调整哪些东西，请陈医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嗯，
就是易肤的小朋友其实很，就是他们的环境的温度跟湿度非常的重要。所以通常我们会说最舒服的温度是22到24度。那24度来讲，应该说易肤的小朋友他们都是发生时间是比较早一点，就是比如说小一点，就 baby 的时候，一岁以前就开始。
对对对。
那他们在这段时间很特别的一点是，他们的基础体温其实比大人还高。所以常常我们比如说像现在这种冬天的季节啊，很多时候抱来的时候是他大概穿了不到几层衣服、那有些是比如说阿嬷觉得他很冷，
对，有一种冷叫阿嬷觉得你冷，
是的，但他们其实没有，他们比大人还不怕冷、他们其实怕热，
对，要散热，要散热，
是，所以说其实我们会非常要求他们在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家里一定要开冷气开到24度以下。对，那可是这个对大人来讲，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很冷、但大人如果你要为了孩子好话，就是好好的你就去穿衣服啦，穿外套，可是你的家里面就24度以下。
对，被刮掉，刮掉是台语的讲法哈，刮掉其实我们说感冒刮掉什么，其实就是有病细菌的感染嘛哈，病毒
在附近就會，
所以刮掉不是因为天气啊、不要误会天气。
对啊，夏天很热的时候，大家还是一直在感冒，
还是一直刮掉啊，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最舒服的温度是22到24度，
22到24度，所以家里其实要常备着温度计。
对，我们会要求
还有湿度计。
对，还有湿度。那湿度的话就是台湾非常的潮湿、就是像这种秋冬的季节，如果
不除湿，就要一直开着除湿机咯。
对，如果不除湿，台湾可能都是70-80%啦。对，那其实刚刚有说过，就是台湾的人过敏的话，70%左右应该都是对尘螨过敏。尘螨的话就是在湿度60%以上就开始跑出来了。所以说一定要除湿，就要减少尘螨滋生的一些机会。所以说家里面的湿度就是不要超过60，那通常我们会说大概就是控制在50-60左右、因为太干的话他们皮肤也会比较干、
对啊，我刚刚就在想说一直开除湿机它会不会整个皮肤都太干，你要一直保湿然后又开除湿机、
就不要低于50%。
所以这几个参数大家不要混在一起哦，因为有些人会想说啊，天气很冷，然后或者是天气很热，然后开除湿也当冷气用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这个是不同的数值、所以你要关心温度好，也要关心湿度，好，尤其是孩子要保湿，空环境要干一点，好，要不要这样黏黏的哦，或者是空气中就这样湿湿黏黏，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不舒服，那对尘螨来说是开 party 啦，非常开心，这个温度太适合他们生长了，好，所以这个是湿度跟温度。那至于环境的清洁上啊，或者是这些被褥啊什么，是不是也是需要特别，因为尤其我们刚刚讲到尘螨，
是
台湾很多尘螨，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没有听过这个词，真的是我长大之后尘螨忽然就复国了，是不是？忽然他就建国了，然后有一个尘螨的王国到处都有，
对，就把台湾小朋友本来可能
侵略我们了，
本来可能一个班上面只有一两个过敏，现在是一个班可能一半以上都
是没
有过敏的。
对，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尘螨到底是
尘螨哦，尘螨它就是一个我们也可能肉眼不太看得到的东西，
对
对，但是它最喜欢就是最常见到的地方可能在我们的床上面，
对，
因为它的食就是我们的身皮肤的皮屑就是它的食物哦，所以它其实就是每天你躺在那边就是一直在喂养尘螨，
好可怕，越讲越可怕，进入一个这种魔界的奇幻世界里哈。但是有方法解决的，大家爸爸妈妈不要担心哦，不要转台，
对、
有办法解决的，怎么样来防堵尘螨？我知道现在很多这种卖枕头被套，对对，就是不只是防螨的这种套子哦、它是整个产品本身就是尘螨不要的，防螨枕头啊，就除螨枕头啊，就或者是除螨的被子，就是它不会造成尘螨的、我不知道这科技其实很进步啦啊，但是如果我们家是传统的那种寝具，就要用高温来洗，
对
啊，温度高一点，这个请陈医师来跟我们卫教一下，
是，就是因为 台湾真的太潮湿，所以尘螨其实一直会跑出来。
对呀、啊，
所以说如果尘螨已经滋生，比如说就是我们的床单啊、被单啊，然后枕头套啊这些，我们会建议小朋友就家里面要一个礼拜换一次。
一个礼拜，
对，因为其实
好苦命的爸妈哦。
对，可是因为你每天都在上面睡觉啊，尘螨都会一直在上面。
想想刚刚陈医师说的那个画面，
哦、
就是尘螨大举入侵、然后你每天用身体在喂他们。
对啊，那可是尘螨要真的要可以杀死尘螨的话，就是温度要大概，就我们会说大概60度以上啦。
所以你用一般我们洗衣机接的水可能没有
办法，
没有热，对不对？
就是你要用热水洗，
所以你要另外接，有些洗衣机是可以接温水下去洗的啦，
就是热水、而且是要就是至少
60度以上，
那至少在56度以上，但是就是60度。
哇，这都可以泡内内了呢。
嗯，差不多，不行啊，内内60不行啊，杀不死一些细菌，
可是
要70。
对对对，快要了，快要了哈。好，你看我们节目多少知识量。
就60度以上的温度，所以就是热水洗，不然就是烘干。
哦，就洗的时候没有是冷水，可是你烘，
对，你就去烘干，烘到就是有到60度啊。
所以自然日晒不行，
不行啊，因为我们
没有到60，
我们环境不会到60度，我们60度应该就已经死掉了。
真的哦，所以变成说，如果你想要防尘，家里有过敏儿的话，如果你因为那个排水系统啊，那个热水系统可能已经接好了，那另外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你要去买一台烘衣机，根本可以烘被单的。
对，
好，那然后它的温度要可以超过60，
对，
就是把尘螨都热死，
嗯，
好，就是把它就然后再去再就可以了，一个礼拜一次，
会建议一个礼拜一次。
所以下次遇到过敏儿的爸妈，麻烦大家跟他们敬个礼，
很辛苦，真的
很不容易啦。因为我知道很多可能爸爸妈妈3个月才洗一次被子，
对，有点可怕。
那人家已经洗了12，
这就变异味性味道的味了。
不是啊，被子不会那么常洗吧？
至少2-3个礼拜换一次吧。
哦，真的吗？一般家2-3个礼拜就会洗一次被子，
不会吗？
现在那个数值不够哈，只有2位在录音室里面，不知道大家的情形怎么样。一个月洗一次差不多。
好，有些人可能真的一个月。
对，一个月洗一次，枕头可能比较常洗，或者现在大家会有那个枕头会有一个套子，然后枕头
套
就可以
换掉那样。
对，常常换，常常洗是还蛮 OK 的啦，因为睡觉会流口水啊，对不对？所以你会换枕头套，这被子真的蛮少洗的，
床单啦、被套、那个就是床包这样子。
是，不论如何，如果你家里有过敏儿的话，如果他是异位性皮肤炎的话，刚刚陈医师的建议就是每个礼拜定期的洗这些床单、被套，有些是孩子要用的，
对，
对不对？而且不要给他娃娃。
没错，
娃娃是不是也是很容易？
没错，毛绒的娃娃就是尘螨最爱的地方。
真的，这个给他一个城堡
真的没错，而且、
okay、
你有一只娃娃，跟有很多只娃娃是一模一样的，所以
只要一只就够了，
一只就可以千千万万尘螨了吧？
哇，因为它是肉眼看不见，你就想到很像小细菌一样哈，所以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它从你的呼吸道，从孩子的皮肤，尤其是它如果抓了有伤口的话，其实真的很容易入侵你的孩子。
嗯，
好，如果抓到受伤了，就是变成有红点点，然后流血了，是不是就不能擦乳液，就是要另外擦药了呢？
嗯。要看就是其实
还是都不管他，
没有，衣服的小朋友他们其实都是抓啦，但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很粗啊，我们还是会建议他们要擦乳液、那可是当然就是要擦到药物。对，所以药物的部分目前最常见到的还是含有类固醇的药。可是这些就是当然就是类固醇它擦很久的话还是会有一些类固醇的风险、所以其实目前的话学会其实在前几年有就是刊登一个指引啦，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让他们在一个礼拜用很低的剂量，就比如说2天的这个时间，然后去维持，不要一直反反复复。
OK， 所以其实用药这边还是要透过医生啦齁，所以如果你有觉得如果这个孩子有异位性皮肤炎的状况，还是要定期去回到医院去回诊哈，看医生，然后看一下观察到他现在跟尘螨的相处的情形，看他现在这个过敏的状况怎么样。其实很重要就是保养，因为我们刚刚如果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过敏其实跟体质有很大的关系，那表示是体质的话，这个东西就会跟着孩子蛮久的，好，但是如果你从小就开始有很好的保养，从小就跟尘螨说拜拜，有很好的隔离措施，
是，
好，或许 这个孩子的状况就不会这么严重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陈医师来一起聊一聊小儿过敏的异位性皮肤炎，最后给我们家长一些结论跟提醒吧，针对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些的主题。
是照顾过敏的小朋友其实非常的辛苦，就是好像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很容易会有症状。对，那就是希望今天的节目是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有用的资讯，那希望就是宝宝们他们的过敏的部分不要因为天气改变啊，然后就会很明显。
是，今天我们说过敏进行曲首部曲是异位性皮肤炎，希望大家都防守成功了，跟尘螨说拜拜。记得哦，一个礼拜要洗一次啊，你的枕头被套小朋友的这些被子，好，然后用60度以上的温度，不然就去要买烘衣机，要把这个烘干机，要把就真的要把被子都可以加热到60度，然后让这些尘螨都隔离在外，把他们杀死。谢谢陈医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
谢谢。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Don't go changing to try to please me. You never let me down before. Don't imagine you're too familiar,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 I took the good times, 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go trying some new fashion. Don't change the color of your hair. I could not love you.
promise from the start.